技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7月8号在奈良县为自民党候选人助选演讲时，遭到一名前海上自卫队员以自制的手枪刺杀，不治身亡，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各国领导人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美国总统拜登纷纷在第一时间表示哀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隔天7月9号向现任的首相岸田文雄致电吊唁。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媒体转载了网络上传出的多张照片，显示在中国有一些民众对安倍遇刺身亡发表幸灾乐祸的言论，甚至还挂出昨天77事变，今天安倍再见的红布条，并以安倍之名进行地狱促销。那么究竟安倍为何会遭到暗杀？他在身后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安倍之死又将如何牵动美中日台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人在东京的日本政治财经观察家福泽桥先生。福泽先生，欢迎您。
嗨，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翁吕中教授。翁教授，欢迎您。
对，主持人好，来宾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人在东京的福泽桥先生，您曾经专访过这个安倍首相，那么其实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时间都感到非常的震惊，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说日本的枪支管制其实是非常严格的，那么究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您在东京的第一手观察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是，那因为呢，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刚好是在中医院跟一个中医院的餐厅跟一个中医院吃饭，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些影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特勤人员反应居然是那么的慢？那这一点的话，当然就是特勤人员本身呢，他的反应是有疏失。为什么会有这疏失？待会跟大家讲大概的原因。那另外一点，其实东宁也提到了，就是日本枪支管制的确非常严格。不过呢，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行凶的山上彻也呢，他使用的双管改造的这样的一个枪支呢，那其实呢，他本身在网络上其实是很容易取得的，那也就是说在网络盛行甚至可以用 3D 打印的这样方式在走的时候，很容易呢在这个枪支就会造成了枪支本身的一个腐烂。那刚刚提到了为什么特勤人员会那么的一个松散，最主要呢在2019年的时候，那早往北海道的警方呢因为强制排除了抗议安倍的一个人群，最后呢被告上了法院。那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刚好呢法院做出了判决，要求呢这个北海道的道警呢必须要赔660万日元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金额。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不是使得 SP 还有包括了我们在讲的警方人员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变得绑手绑脚，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原本呢菅义伟在的时候，菅义伟担任首相的时候，本来安倍旁边的 SP 的人员并没有删减，但是呢在那个岸田文雄上任之后呢，安倍身边的这个SP 的人员呢的确在数量上其实是有减少的。那这一些种种的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造成了这次不幸的很主要的原因。
那请教翁教授，之前我很快再请这个福泽桥先生跟我们谈一下刚刚提到的枪支还有特勤人员的反应等等。那么这个凶嫌呢，因为你刚提到山上彻也他是一个前海上自卫队的队员，究竟目前日本警方的调查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刺杀安倍首相？他有没有前首相有没有一些政治上的动机？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日本的最新调查。
是，那我们可以看到山上彻也今年41岁，那今年41岁呢，我们大家看他在2002年一直到2005年的时候，他曾经担任的就是海上自卫队的自卫队员。那他担任这队员里面，因为做了3年的时间，那他就变离开了这个自卫队。一般来讲，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代表的这当中一定有一些问题。那另外的话，因为呢，其实这个40几岁，日本现在40几岁的青年呢，我们必须要讲哦，他们是属于就职兵和期一个很重要的一群。那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像他们过去的可能是父兄辈的这样子，就是说曾经呢经历过我们在讲的一些经济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遇到的就是经济停滞。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就是说这一切事情社会对我不公不义， 然后呢，我这边的话，我要钱没钱，然后我要工作没有工作。那当然了，包括了就是这个山上彻也现在传出啊，他的妈妈呢，因为曾经就是因为是信了一个就是一个宗教，然后把钱呢全部都捐到这个宗教里头去。那这也是山上彻也对于这件事情非常不满的地方。所以呢，在当时的时候，本来呢，因为山上彻也在前一天他已经去过冈山，冈山他已经寻找行凶的一个机会，但是上一次就前一天他并没有成功。然后呢，在这一次到奈良的时候，原本安倍他本来是要到长野去的，那临时改了这样一个行程，结果到了奈良之后呢，刚好遇到了这个山上彻也发生了这不幸。
好的，感谢福泽桥先生详细的介绍。我也想请教这个翁吕中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安倍遇刺身亡，还有美中台三方的反应啊？因为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的声明当中还特别提到现在美国很关心的枪支问题哦。那习近平则是晚了一天才致电岸田文雄吊唁。那台湾现在啊说要这个降半旗为安倍的这个去世，您的综合分析是什么呢？
是，其实从安倍晋三前首相遇刺身亡的这个事件呢，其实反映出来，当然跟国际政治的联动有很大的影响哦。事实上，我们从所谓的美中台三方的第一时间的回应，可以看出来三方的关系就是微妙的一个差距哦。尤其是美国跟台湾，事实上在第一时间都马上表达道歉之意，而且马上做出一些回应，像是美方跟台湾都采取了比较政治上的，就是对于安倍晋三前首相的一个尊崇，而且是打算要降半旗。那中方呢，其实相对过去所谓的其他国家元首，尤其是跟中国关系比较良好的这个元首，在过世的时候的这个第一时间的反应，其实速度上来说是慢了一些。所以我们光是从反应的速度可以看得出来，美日之间以及台日之间的关系现在确实是比较紧密。那当然中日之间的关系是稍微的紧张的，这个部分呢是这个讯号传递的其实非常的明显的。那至于美国拜登总统，他在这个第一时间的反应当中呢，他特别提到了枪支的问题，这个声明事实上在美国国内是引起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意见的。尤其是美国的共和党保守派认为说，对调阅外国元首、外国的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身亡的这个事件，不需要夹带所谓的枪支的问题。我们也其实从福泽桥先生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枪支的问题在日本跟在美国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状态哦。那对于民主党的这个拜登总统特别去提到枪支暴力，其实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说反映出来美国国内对于枪支的争议，以及甚至我们可以说民主党现在在即将到来的其中选举，可能在这个议题上面希望有做出一些操作。这点呢就是说当然就是为什么会引起争议。那至于台日关系，毫无疑问的安倍首相，我们后续可能会讨论到安倍首相事实上是近期日本可以说是政坛当中最挺台湾，而且是表态非常明显的挺台湾的政治人物，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做出来的反应是非常的明显。那当然从安倍首相过去的确实是，而安倍首相过去的一些就是政治立场跟政治言论也反映出来为什么日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点紧张。那当然中方的反应稍微的慢一些，也是因为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所致。所以其实我们从第一时间的反应呢，就可以看出来美中台三方跟日本之间目前现在的关系确实有一些微妙的差距。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后可以讨论安倍的离世事实上对于接下来的所谓的四边的关系呢，事实上是会有一些影响，非常值得后续的观察跟讨论。
好了，我就延续刚才翁教授提到这个牵动美中日台四边关系，继续请教福泽桥先生。当然讲到中日关系紧张，其实今年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50周年啊。但是我们看到安倍遇刺身亡之后，媒体转载了很多这个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了一些中国网友发表幸灾乐祸的言论，甚至还有这个拉出红布条以安倍遇刺为名来进行地狱促销，还说要以安倍之血来祭奠77事变的85周年，您怎么看这样的反应？究竟是刚才说是中日关系之间这种紧张造成的民族主义疯狂，还是说翁教授有提到是因为安倍这个人他很明显的挺台湾抗中所造成的愤怒呢？福泽桥先生，您的分析。
其实呢，我觉得民族主义这件事情，还有包括中国文化悠久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里头啊，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说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啊，叫做礼有病不像歌。那因为呢，在中国人过去呢，其实就是一直有抱持这样的一个观念，当我乡里有人有病 有, 有人上、有人过世的时候，其实我连走在路上唱歌这件事情我都不会想做。那所以呢，反过来讲，我会觉得您刚刚提到中国网友这些幸灾乐祸的言论，反过来讲，我会反而想要试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去思考过，当然中国最伟大的一个导师哦，孔夫子他的一个教诲里头啊，你们是不是有专心的去听到他讲的这些事情？当然必须要讲的就是安倍他挺台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呢，我想事情呢，他应该是要有所分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泱泱大国应该要有泱泱大国的一个风范。那所以呢，在这当中，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中日情结，然后导致民族主义，而在这么小的一个事情上做了那么大的一个文章的话，那老实讲，这个对于日中关系并不是一件好事。
嗯，可能反而会有反效果，中国网友这样做。那不晓得翁教授您怎么看？因为还有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安倍哈和这个台湾之间非常特殊的关系，大家都一定还记得安倍晋三前首相曾经很明确的说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你怎么看他的去世会牵动到这个台日关系还有中日关系呢？
确实是如此哦。事实上我们说看到现在中国网络上面的这些比较偏激的言论哦，坦白说他虽然是这个网民的一些这个公众的少数人的这个意见呢，但是在网上的发酵而且传递出来的这个讯号事实上是相当的负面，对于整个形象来说也不会是好事。当然我必须说，对于北京当局而言恐怕也是一种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呢，他必须要去了解整个国际的局势以及整个国家的形象，可是另外一方面又很难完全的去压制现在这个所谓的网络民众的声音了。所以对于北京当局，我们刚刚说了，
想压制的就压制，不想压制的就不压制。
是，其实过去很多的研究都有在做所谓的就是说外交的手段跟民意之间的连结，尤其是在中国政府对于外交的事务，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就如同东宁所说的，如果说对于这个网络舆论是对于整个目前的外交策略是有正向帮助的，它就会让它蔓延。如果大家记得的话，韩国部署所谓的萨德飞弹防御系统啊，当时舆论的燃烧，北京政府呢基本上是采取一个隐晦的鼓励哦，让这个舆论造成韩国的这个乐天集团知难而退。我们要讲的是，舆论对于中国来说呢，虽然它的操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可是就如同福泽先生所说，现在中国的这个偏激的舆论事实上对于整个对外的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并不会是好事，这也是北京可能要去思考的问题。再者，我们回到台日关系上，安倍对于台湾的支持某种程度可以反映出来他的自己的爱国心哦。日本基本上安倍首相的任内呢一直在强调所谓的日本，大家会把他认为是好像安倍是比较强硬的鹰派，某种程度而言安倍确实是比较鹰派，可是他的鹰派真的是站在日本利益，我们必须从日本利益来出发。安倍认为日本最佳的利益是有自己的更大的主导权，包括他打算要做修宪，和平宪法必须要做修改，日本必须再把更多的权力，尤其是关于国防安全自卫权拿在手上，这是安倍认知的国家利益。那当然立场可以不同，但是安倍是不是对于日本来说，尤其是在他的这保守派阵营，是不是一个爱国者？毫无疑问的他是。从日本利益的角度支持台湾，甚至是面对崛起的中国采取比较强势的态度，如同我们所说的政治立场可以不同，但是他是不是 爱自己的国家，是不是以他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正面肯定的答案的。
好的，也继续延续这个翁教授谈到这个台日之间关系，请教福泽乔先生，这个安倍一家三代好像跟这个台湾的关系都蛮好的，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像从他祖父岸信介开始就是这样子。而且其实这一次听到这个安倍晋三前首相遇刺身亡，台湾很惊讶的原因是因为原本台湾方面听说这个李登辉基金会已经安排了邀请安倍晋三前首相在七月底访台，甚至连这个安排住宿的地方参加的活动都已经弄好了。那么他的去世您觉得对台日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会不会让台日的这个友好关系少了一位重要的灵魂人物呢？
其实呢，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安倍首相哦，他今天跟台日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讲 台湾呢在这部分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台湾对于日本政坛的这样的一个连结性啊好像不太够。为什么说不太够呢？因为其实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有台的这样的一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在讲比较属于有一些有一些对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呢，除了安倍晋三之外，我们找不到其他台湾跟日本之间有比较好的一些交流的一个模式。其实这也是这个台湾目前会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现在很多的政治人物要么留美要么留英，其实留日的人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我们也知道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日本它是跟应该是跟我们华人是一样，就是它本身呢讲究了很多的人脉人际关系。如果有人脉有人际关系什么都好说，但是呢今天安倍的一个骤然去世他去世之后呢，台湾接下来该怎么走，台日关系会有什么影响，肯定会有影响。而且呢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岸田文雄本身呢他本身又是属于中间温和亲美派，他属于中间温和亲美派，对于岸田文雄来讲今天是必须要依照美国的一些想法来做事，他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就是对于台湾是友好。虽然日本的整个国内对于台湾友好的气氛相当的高，那相当高的一个情况之下接下来该怎么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在今天的时候我跟另外有一位就是东大的小立元教授呢，我们也聊到一点，台湾呢要了解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安倍本身呢是属于保守派，但是呢蔡英文政府呢包括他们在做 LGBT 在做反核这些事情，其实是跟日本的左派比较接近
进步派的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一个关系的话当今天如果只是在走保守派这一块的话，未来对会不会是把日本大概有三成左右的进步派把它推到旁边去，其实这也是必须台湾政府必须要思考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汪教授，其实刚才福泽桥先提出很重要，就台日关系不能只仰赖于一位这个关键的灵魂人物，然后应该跟日本的各个派别去进行这个交流那当然要您在美国继续要请教您的也是这个从美日关系跟这个美日安保去看，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其实是美国在印太战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您怎么从这个安倍首相他前首相的遇刺身亡来看，他是不是会影响到美国在印太的布局呢？尤其是刚才福泽桥先生一讲到现在这个现任首相岸田文雄他是比较一个中间亲美的温和派，您的分析是什么？
是确实安倍首相他的路线上面来说呢跟现在的岸田文雄首相其实是有不小有一点的差距。那对于美国来说，美方怎么看日本？事实上安倍首相他的立场我们说过的是日本的国家利益，美国跟日本现在最大的国家利益的共同或者交叠之处就是对于崛起的中国要采取比较强势的制约的这个路线因为这样子所以美日之间现在走得非常的紧密。可是如果我们更深度的分析，如同福泽先生所说的，如果你从政治立场政治光谱来说，安倍的光谱跟现在的美国总统拜登的光谱呢其实是有差距的，我们知道民主党跟保守派也是不一样的。可是必须说大环境来说，现在的反中或者是所谓的担心中国崛起这样的一个共同利益让美日之间走得比较近一些。可是话说回来，安倍首相之所以在日本有极大的影响力，当然福泽先生刚刚其实有间接的谈到日本的派阀政治，日本派系政治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影响到日本的政策路线。安倍首相之前他的安倍派是日本自民党内最大的派阀，因此他对于日本的整体的政策是有强烈的影响。现在安倍首相的前首相的骤然过世，事实上他就会造成日本国自民党内派系的一些变化，而派系的变化会不会让现在的岸田首相掌握更大的权力？当他掌握更大权力的时候呢，亲美的路线会不会像是在安倍首相前首相人在的时候强烈的要求日本跟美国走得这么的接近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变动。我们必须说整体来说美国的印太战略不会因为安倍的骤逝而大幅的改变，可是呢在整个的政治人物的连结上面或许会出现一些微调。那安倍这个岸田文雄首相接下来能不能够接掌 能不能够掌握安倍派的势力，他自己的势力崛起之后，是不是在整个的路线上面会做出一些调整？短期之内可能不会，可是长期会不会考虑到整个印太的关系，甚至是日中之间，尤其在经贸上面的往来，或许我们后续可以再做一些观察。但是还是要强调，美日现在的共同利益在于崛起中国如何来做制约。台湾在目前看到的是美日只看，如果只看到美日的共同利益，可能就必须要去担心哦，就说刚刚胡泽先生其实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是，台湾常常都觉得我们跟某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有一些连结之后，一切就可以安心了。事实上，整个日本的派阀政治，或许台湾真的要多加的思考哦，怎么样进行？如果真的要强调合作的话，或许认知要多一点，知日的部分可能要再加深一些，才有可能真正的做到连结。
那我们不晓得这个福泽小先生怎么看美日关系的影响。另外，如果可以的话，因为这个安倍晋三前首相的去世，其实让大家有很多联想。日本历史上其实这个好像政治人物遭到刺杀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例子哦，包括这个伊藤博文、全养义等多位首相遇刺。当然，可能这些人遇刺当时都有一些不同的时空背景。不过整体来讲，你怎么从这个历史的脉络去看安倍遇刺之后，他对于日本的内政还有日本的外交，刚提到美日关系，甚至还有中日关系的影响？会是什么呢？
东林刚刚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就是说不管说伊藤博文或者是全养义，他们在遇刺的时候呢，其实都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不同的声音。那最主要还是因为政治的一些关系哦，因为政治意见的不同。那但是呢，在这一次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如果这一次的行凶动机真的是因为经济的关系，那我们就必须要从日本的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要来重新思考。我们过去哦，因为拖动日本经济的这个大经济体啊，会有三辆马车，一辆的话叫做汽车产业，另外一辆的话叫做呢就是电子零部件产业，另外一个呢叫做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入境旅游产业哦。那这三个产业里头，因为入境旅游它本身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造成了这个对，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入境产业它已经没办法拖动这经济体了。那另外在电子部品的电子零部件的产业里头啊，从2000年开始很多的日本的这个我们在讲的一些电子的一些制造商开始呢全都转移到中国去。那这也使得呢在日本呢这个我们在讲这个电子零部件这些事情呢它没有办法去做。所以呢现在唯一能够拉动日本经济的只有所谓的汽车产业。那汽车产业呢，因为本来呢安倍晋三跟我们在讲日营总裁黑田东彦，他们一直希望能够走了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让日本的物价呢能够大概平均每年有 2% 的成长。那有 2% 的成长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如果有 2% 的成长，这样子的话所有的民众才有办法加薪。那虽然在今年五月的时候这个我们在讲日营的总裁啊，他宣布了我们这个物价调整已经调整了 2.2%， 但是这次调整跟当时黑田东彦跟安倍晋三所规划的其实不太一样，但完完全全是因为海外的原物料的一个成本上涨，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黑田东彦呢他当时呢之所以会坚持说日元一定要再走量化宽松的最主要的后面的支持者其实就是安倍晋三。那现在安倍晋三不在之后，黑田东彦有没有办法继续撑得下去，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值得讨论的。也就是说接下来日本的经济里头，日元也许会面临了先一个大波段的一个整合之后，也许日元没有办法再继续贬值，而会继续升值。那另外的话在外交当中的话，因为呢在日本现在日本的这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其实没有一个像安倍这样子有那么多外国元首哦，对他其实是相当的熟悉。不管是岸田文雄也好，不管是外交部长林芳正也好，其实都没有办法达到安倍晋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对于日本来讲会不会出现一个外交的空窗，这也是值得观察的。
外交的空窗急着后续的观察。那么翁宇中教授刚才胡泽小先生比较多篇幅的谈了这个日本经济问题，其实大家印象很深刻，安倍他曾经提出所谓的安倍三件， 大家都还记得，还有这个安倍经济学。接下来我想请您从比较综合角度来看这个安倍晋三前首相，他其实蛮传奇的，他曾经这个两次出任首相，而且是日本历史上在任期间最长的首相。您怎么综合评价安倍晋三前首相所留下的政治还有外交上的遗产？
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安倍首相的整个从政之路，可以说是高潮起伏，跌宕都有，高低谷都走过。事实上2006年他当选日本首相，第一次当选日本首相的时候，如果回顾历史那一段时间，其实他走得非常的不平顺，很短的时间他就下台了。那后续呢，第二段才是大家觉得说，在印象当中认为安倍首相做的比较有留下很多记忆点的部分。那前半段跟后半段两者之间的差距，其实给安倍不小的学习的经验，让安倍在后半段呢做出来，譬如说我们听到的安倍三件、安倍经济学，特别强调把日本疲弱的经济做一个反转。也许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确实从实际的状态来说，安倍确实在他第二任首相上任之后，一二年之后呢，把日本的经济有重新带动，有重新看到希望，这一点是为什么很多的安倍支持者仍然记住，牢牢记住安倍的贡献的部分。那至于说在国族主义或者是整个外交政策的路线上面，当然就比较多的分歧，比较多的旗舰了。安倍是站在比较鹰派、比较右派的立场，有些人就认为啊，日本现在也许不用走得这么鹰派哦，所以旗舰会发生。所以如果我们整体来评价安倍留给日本的所谓的政治遗产，我们可以说情价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意见，可是整体而言，安倍是不是对日本社会造成了影响，尤其从经济的程度。是不是造成影响？是不是把日本带成为一个作为一个翻转的转捩点？是安倍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那日本的政治呢？尤其是日本所谓的这个对这个强化日本的国族主义，安倍也确实在做这样的努力。可是我们必须说到目前为止，安倍希望的达成的，像是修改和平宪法，像是让自卫队更有权力，像是日本必须要更加的崛起。支持者也许会支持，可是整体日本感觉起来呢，也没有真的朝向安倍的理想迈进。这也是为什么安倍其实的卸任首相之后，还在不断的努力。整体的日本还是相对温和的，要达到安倍想象当中的理想当中的，不能说是军国，没有到那么严重。
的确是这个安倍前首相不幸遇刺身亡这个事情，不管是他这个留下的政治遗产，或是后续对全世界局势的影响，都还有很多可以谈的。不过节目时间关系，想请两位最后再简单的跟我们进行一个总结和自由的补充。先请在东京的福泽桥先生。
是，那因为安倍的这一次的骤然离世哦，那也可以让台湾呢整个必须要重新思考的，对于日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有等于说相互的关系该怎么做。那过去呢，其实在台湾的话，一直把政治跟经济是分开的。那尤其是呢，在台湾的话，过去曾经有三三会，或者是呢青年三三会。但是过去由江炳坤所主导的三三会，的确带动了台湾的经济界跟日本之间的一个互动。但是青年三三会其实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等于说这样的一个功能哦。那所以接下来呢，如果能够把台湾跟日本在我们在讲的供应链上面，如果能够都在一起的话，也许对于台湾来讲，对于日本来讲，其实都是好事。
好，也请翁教授跟我们做最后的补充。翁教授。
是，如同我们所说的，全球的政治经济来宾也说了，福泽先生也说到了，政治经济的联动关系呢，现在是非常的密切。我们在国际体系当中，已经不再像过去一超脱强，而是出现比较多级的变化。这种状态之下呢，整体的联动必须要密切的注意哦，尤其在台湾跟未来跟日本还有美国的关系，少了安倍这样的强势领袖，事实上也是少了一个很大的助力，对日本而言是损失，对全球的尤其是亚太战略的布局也是损失，日中的关系也可能会出现变化，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必须要密切的关注整个亚太地区的局势，别忘了还有朝鲜半岛也有紧张的情势正在往上走哦，所以目前呢看起来变数非常的多。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福泽桥先生在东京，还有翁宇中教授在德州，跟我们针对这个在悼念安倍晋三前首相，同时也针对这个美中日台关系跟全球局势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